关天耀的江建臣到三清观去见掌门大师兄萧剑秋。三清观是座小庙，观主叫飞尘子，两个徒弟，一个叫雨石，另一个叫雨谷，还有几个火炬道做灵活的，很少有人烧香拜庙。这飞尘子啊，是位世外高人，过去在江湖上很有名气，上了年纪隐居在庙内，不愿意和官面人往来。他和萧剑秋是好朋友，多年未见。这次为救五皇子，萧剑秋带着师兄弟儿徒弟在这儿落脚，因为这里既清静又隐蔽。江建臣领着五凤楼和明儿进来，刚要给师兄磕头，萧剑秋连忙说：“别忙，快来见见这位师兄，是飞尘子。”江建臣给飞尘子接礼毕，然后一一施礼磕头。五凤楼和李明成了磕头虫了，因为他俩的辈儿小啊。窦丽看见李明，眼里看，心里爱，李明连忙来到师傅身边，低低的问候几句：“师傅，您什么时候来的？”“
早就来了，这回找你们有事儿。”
哎，就听展示金雕萧剑秋说：“我们的人今天都到齐了，剑臣师弟另有重任，先不要出头。愚者呢，都参与保护五皇子之战，但是对方势力太大，党又多，又有官军保护，魏贼乃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贺他为敌，十分凶险，必然惹来杀身大祸。但是为了维护武林正义，为保大明江山，为给屈死的忠良报仇，凤阳之战在所难免，这是武林正义扫荡邪恶之战。为了不牵连更多人，大家不要轻举妄动，主要由楼儿出头。今天天黑前，五皇子到凤阳，我和凤楼到城外去视察一下情况，和信王啊朱由检碰碰面，见机行事。二师弟、三师弟，你们俩扶耳上来，两人赶紧过来，你们需要如此这般，这么办。两人点点头，对，我们也看看五皇子朱由检为人值不值得我们先天无极派为他拼命。两人赶紧闪在一旁。萧剑秋嘱咐已毕，领着五凤楼站起身来往外走。白剑飞说：“师兄啊，可要小心魏贼的党羽。”
嗯。
李明刚想随后跟出去，江建臣狠狠地瞪他一眼，吓他一身舌头又缩回来。这阵啊，太阳已经压山了，萧剑秋和五凤楼离开了三清观，他们抄近路走小道，迅速地来到城外。萧剑秋想试一试五凤楼的功力，展翅金雕一上来就施展了先天无极派的独特轻功一气凌波混元步。这一气凌波混元步上半身毫不见动，下身飞速行驶，犹如天空飞过的浮云向前方飘然而去。五凤楼知道掌门师伯想试试自己的功力，不敢大意，也把身子往下一塌，把所学的施展到极点，飞也似的追上去。萧剑秋一看心里高兴，难得他小小年纪已达到这种境界，可多亏了二师弟白剑飞呀。他知道白剑飞虽然好酒贪杯嘻嘻哈哈的，对徒弟却很严，五凤楼是官宦人家公子，愣叫他在中岳嵩山打柴六年，他的轻功练成。由于爷两个用上绝顶的轻功，一盏茶的功夫已到在城北，手打凉棚往前边一看，前边是一道土岭，上边苍松翠柏和怪石，两人急忙隐蔽在一块石头上。他们等了一会儿，突然 只见对面尘土飞扬，有马蹄声音，眨眼之间，这哨人马由远而近，接近土岭。两个人内功精湛，眼力充足，闪目一看，在对面大道上来了二三百人。最前边的有个大汉，三十五六岁，头戴大叶方巾，身穿蓝色箭袖，肋下悬刀。后边并排有两个人，上手啊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，头戴束发紫金冠，外罩黄绫子斗篷，内衬着一身丝绸果缎的华丽服装。往脸上看，面如美玉，长眉斜飞，鼻直口方，双目如电。坐在另一匹马上的是一位五十多岁老人，面貌温和，雍容华贵，一种富丽逼人之气。在这两匹马的后边有两个太监，一个四十多岁的，一个二十多岁的，紧紧的跟随。在后边是二百多名御林军，还有大车小辆的。萧剑秋说，老二，前面这伙人就是信王队伍，那个少年就是信王朱由检，快，他们要过来了。他一拉五凤楼，两人腾身而起，窜到树上，来到树杈这有树帽子挡着，借着树的枝叶空隙往下边观瞧，看得更加清楚。这支队伍必须要经过土岭中间的大道才能奔凤阳。书中暗表，这伙人正是信王到凤阳祭祖的。信王啊叫朱由检，他排行在五，都管他叫五皇子，是当今天启皇帝的兄弟，也是将来的崇祯皇上，就是吊死眉山那个人。前边开道的头戴大叶方巾，身穿蓝衣服配刀的是谁呢？是信王府贴身侍卫拔卦刀，姓吴，叫吴孟明。和信王并肩而行的是老驸马冉兴，又是信王的姑父。两个太监，年纪大的是王承恩，年轻的叫曹化淳。五皇子信王朱由检为什么想要到凤阳祭扫皇陵呢？他是被人逼的，事出无奈。他和魏忠贤不和，他又是呢接替皇位的皇子，知道魏忠贤早要除掉自己。现在皇上病得很重，皇上越是病危，自己危险就越大。幸亏了皇姑丈相帮，他借祭典皇陵为由远避京都南下。为了什么呢？躲魏忠贤。其实你躲得了吗？这一路上啊，多亏白剑飞、窦立二人暗中保护，才平安来到凤阳，不然呢、早死了。这时信王朱由检和老驸马已经来到了土岭上，只见他一骑丝缰来到顶上，带住坐骑，吁，纵目远眺，马鞭遥指，顾盼之间神采飞扬。萧剑秋这么一看，不由得一愣，一拉五凤楼，唰，跳在地上，赶紧退下土岭。五凤楼就看他大师伯脸色特别不好，来到毕竟所处，师伯发生什么事了？萧剑秋打了个嗨声，哎，孩子，后悔药没地方买去，但是我必须告诉你，不然你要吃亏的。这大明的江山得来不易呀、想当初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很苦，黄教寺当过和尚，放过牛，官逼民反，揭竿而起，推倒了元朝，建立大明。因为他是打天下皇上，马上皇帝， 还知道治国安邦，天下太平。传到今天，天启皇帝，哎，当今天子昏庸无道，不理朝政，一是身体不好，二是太贪玩耍，经常和小太监斗蛐蛐、斗蝈蝈、斗鹌鹑，信宠乳母克氏，纵容魏忠贤。魏忠贤是太监，竟然成了九千岁。他在朝中非亲不娶，非前妻而不重，而且网罗一些杀人凶手、滚马强盗、所谓绿林高手，妄想篡夺大明江山。老百姓饥寒交迫，万般无奈，揭竿而起，外寇不断入侵，满人逐渐强壮，侵略边陲。现在大明的江山已是风中之灯，瓦上之霜。我听说那些皇子皇孙不是懦弱不振，就是贪色恋财，唯有信王雄才大略，堪为人主，能成明君。可是今日一届，叫我大失所望啊！他虽然天生聪颖，但顾盼阴阳，日后地主寡恩，况双目带杀，必然刚愎自用，只恐能共患难，不可共富贵呀、哎，你父亲曾做他的老师，怎么就没看出来呢？岂非天意？你要是保护他登上九五，应该立即告退，免遭不测。五凤楼听这话，不由得机灵打个冷战，心想啊，这个人刚愎自用，是恐能共患难，不可共富贵，叫我告退。唉，我要的什么富贵呀、我只是盼杀了魏忠贤，报了杀父之仇，为国出奸。所以掌门师伯的话他不以为然，萧剑秋知道他不会深信，急忙扶耳低语朕：孩子，你如此这般，这么，你试一试。哎，谨遵师伯之命。说完转身走了。萧剑秋看着五凤楼的后影，摇摇头，叹息一声。就在这阵儿，只见从凤阳城里来了不少马匹和军队呀、谁来了？是黄陵镇守使祖大寿来了，还有从江南赶来的两江水陆代理提督魏银平，各带手下校尉亲兵迎了上来，干嘛？欢迎队伍啊！萧剑秋一看不能在这停留，赶紧隐身闪开。两家队伍越来越近，祖大寿手下人喊：哎，请问对面来的可是信王千岁的御林军吗？这边有人回答：是啊。哦，好好，我们祖大将军来迎接千岁来了，还有两江水陆代理提督魏提督到了。再看御林军各自带坐骑，信王朱由检也揽住缰绳。吁，侍卫来的切近，千岁，你看祖大寿来了，魏银平来了，咱们是见是不见？朱由检晃晃脑袋：你们就说今天小王有些牢房，到新宫安歇，一切俗礼都免了，免餐，等转日我再派人给他送信，叫他们来见小王。是。话一传过去，祖大寿魏银平一看没办法，眨巴眨巴眼睛，带人转身走了。信王见他们走了，又传口谕叫王承恩、陶化淳带200名御林军先去行宫安顿后驾，然后自己只带侍卫吴孟明、老驸马冉兴三人三匹马向凤阳西南走去。干什么去啊？他想到宗人府前去查看。宗人府是什么呢？就是监狱，是大明朝啊永乐皇帝建的，在凤阳、南京等地 设立这么个宗人府，主要是软禁触犯刑律的皇族子孙。信王在北京时就听人说了，凤阳宗人府的大权已被魏忠贤所把持，其中不少皇族宗室被杀，所以他想看个究竟。老驸马冉兴就不让他去，
算了，你别去了。
就咱们三个人，一旦出点事怎么办？不不不，我一定看看。亲王凶心勃勃，拦也拦不住，只好纵马紧跟。三匹马正往前走，前边是条小溪，水很浅，应该是马趟溪水过去。突然发现小溪旁边躺了一个人，这个人昏迷不醒，人事不知。信王朱由检一眼就看见了，哎，那边有人，一提丝缰，逍遥马先过去了。后边拔挂刀吴孟明是信王的侍卫，他本人是武士出身，怕信王千岁有失，一踹马的站跟下去了。老驸马冉兴也吓一跳，哎，千岁你回来，你哎呀快回来，战马也冲过来了。你等冉兴吴孟明翻身下马的时候，那信王已经跳下逍遥马，把地里的人扶了起来。一看这个人年纪不大，不到20岁，身穿青衫，发髻散乱，是个读书人打扮，哎呦，一身泥一身水呀，脸色铁青，嘴唇发紫，满嘴冒白沫子，怎么喊怎么叫也不明白。这个吴孟明啊，出身豪富，又是老驸马冉兴的外甥，平素呢教武皇子习学拳脚，很受信任。信王受魏贼排挤，在当今诸皇子当中最不受皇上喜爱。是啊，魏忠贤老在皇上耳边进谗言，他能喜欢信王吗？那信王对下人特别宽厚，所以吴孟明对他忠心耿耿，而且呢还敢直言不讳。今天一看小千岁衣服被那个落水人给弄得脏了，斑斑点点，心中非常着急。千岁，哎呀，你是龙凤之躯，理应自重，快放下这个人，回头我打发人前来救他就是。哎呀，你何苦的呢？要放在平时，吴孟明的这番话信王一定会听，可今天却当耳旁风，一脸的不高兴。哎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小王怎么能够见死不救呢？你看这个人骨骼清奇，绝非常人，如今他昏迷不醒，口吐白沫，肯定是中毒了。你们看他中的什么毒？哎呀，冉兴说咱看不出来。我说他是好人坏人，你要救了好人你做了得了，你要是救了坏人，千岁呀，可就是做了恶事了。嗨，你怎么知道他就恶人呢？说着这朱由检左看右看，突然发现溪水边上有一条死蛇，这条死蛇有一尺多长，周身墨绿墨绿的，是毒蛇。哦，信王明白了，信王刻苦攻读诸子百家，对医学也懂点。哦，这个人中的是蛇毒，得赶快抢救，不然就没命了。因为他怀里抱着这个书生，行动不便，叫吴孟明快到马背上把那黄色锦囊取来。你要干什么呢，千岁？哎，你快取了吧。哎，就这么，吴孟明很快把那黄色锦囊拿了过来。信王腾出一只手，在锦囊里摸了半天，拿出一把香妃折扇，扇柄上系着个扇坠，这个扇坠哎呦可是宝贝，那是千年雄黄之精雕刻的一条盘龙，金光闪闪，通体透明。信王一伸手把这雄黄扇坠给扯下来了，递给吴孟明。这个人中毒太深，只有吃雄黄可救，来把这扇坠砸碎了给他扶下去。啊，冉兴和吴孟明一听大庆惊，扑通全跪下了。 哎呀，小千岁呀、啊，此物乃先皇所赠，珍贵异常。为了一个凡夫学子，你毁此珍物，万万不可。吴孟明说得更明白，千岁，先皇驾崩时，你年纪尚小，奇珍异宝至此而已。如今为这个穷酸，你把它毁掉，就不怕当今万岁知道，是你个轻弃先皇恩德之罪？微臣不敢从命。信王知道这两个人不敢砸碎这个扇坠，是啊，砸碎这个扇坠犯死罪。好啊，你俩不砸，看我的。他把中毒人平放在地上，然后捡起两块石头到溪水里洗又洗，涮又涮，用手绢擦干净，放地下一块，把扇坠撂在石头上，右手拿起另一块石头往上一扬，刚想往下落，冉兴、吴孟明连连磕头啊，哎呀，不行不行，可千万别砸。就在这阵，一条人影唰在草丛中渐渐扑进，他也想制止姓王别砸碎这件稀世珍宝，哪知五皇子救人心切，石头一落，啪，这个雄黄扇坠已成粉碎。再说是没用了，他把石头扔了，取了一些粉末，撬开众多人的口，把这粉末送到嘴内，叫吴孟明取些溪水给他灌下去，剩下的雄黄他又包好了收了起来。嗯，毁了一件玩物，救回一条人命，有什么不好？快把他扶上我的马，带回兴宫。吴孟明一看事已至此，不敢违抗御令，双手抄起青山书生，放在五皇子的逍遥马上。侍卫老吴说，千岁，您骑我的马吧。
不用，
我和他一马双跨，用不着。说着，信王抓经在手，任凳上马，一手扶着那个病人，一抖丝缰又折回来了，不去松仁府，奔行宫。为什么？这不有病人吗？草丛中藏着个人，轻轻叹息一声，点点头，纵身走了。这个人是谁呀？后文自有交代。再说信王等人来到行宫前，哗，一看门前的热闹，张灯结彩，黄土垫道，鼓乐喧天呐。凤阳府所有官员都到了，知府啊，知县呐、啊，呵，大小官员在这排的黑压压一片呢、啊，拿着折本干嘛？求见千岁。信王一皱眉，卫士老吴明白信王啊不喜好排场，急忙到近前高喊：“诸位，王爷远道疲劳，各位大人各回各府，候王爷传见。”你们都请回吧。这一喊，一个个都善不搭的转身往回去。信王直接进了行宫，太监王昌恩急忙跪禀：千岁，一切安排停当，请王爷沐浴更衣。哎，好，我说孟明啊，把众多人抱起来，然后自己才甩凳下马。卫士老吴心中是真烦呐、啊，抱着中毒书生不高兴，王爷把这人往哪儿放啊？信王也知道不高兴，哦，放在我的寝宫。好、啊，这句话把兴宫所有人都吓坏了。什么？把个生人放寝宫啊？快，哎哎，好了。老驸马冉兴、侍卫吴孟明深深知道信王的脾气，你别看他长得白白净净，看着笑笑呵呵的，说一不二，他要想办的事儿，谁说什么也没有用，只可抱着这个病人走向寝宫。这寝宫非常豪华呀，这是供啊每年前来祭灵的皇子做行宫的，旗脊飞檐斗拱，屋里摆着古玩玉器、稀世珍宝，墙壁上名人字画，下边是星星血染的地毯，迎面是龙床，龙床雕刻的龙凤图案，上边铺的干干净净，闪闪放光。这吴孟明捧着病人就傻了， 你说把这人又脏又有病的中毒人放哪儿了？千岁啊，这个人往哪儿放呢？信王朱由检微微一乐，你把他给我放到龙床上。